这里是巴黎 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3年2月26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丽编播，导播是瓦朗旦。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普京说俄罗斯必须考虑北约核能力，指责北约向基辅提供武器，既是参与了乌克兰冲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访问中亚前苏联国家，加强美国的影响力。德国及左翼政治人物发起上万人示威，反对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白俄罗斯表示，除了武装部队外，该国还有150万名潜在的士兵。中国沪俄新切20国财长峰会共同声明流产。美国中情局证实中国有可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并称习近平对攻打台湾仍举棋不定。中国驻欧盟大使说，欧盟领导人可能在今年中期访问中国。土耳其在地震后对建筑行业调查的范围扩大，已有五万多人在地震中遇难。尼日利亚总统选举点票仍在进行，选民用智能手机拍摄计票实况。柏林电影节法国电影《坚韧旅程》夺走金熊奖。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必须考虑北约的核能力，他并指责北约向基辅提供武器，既是参与了乌克兰冲突。请听林兰的介绍。
普京在接受俄罗斯国营电视频道俄罗斯一采访中说，当所有主要的北约国家都宣称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造成我们的战略失败，使我们的人民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遭受痛苦，在此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无视他们的核能力？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普京在采访中指责西方是乌克兰所犯罪行的间接帮凶，并说北约向基辅提供武器，即意味着参与冲突。他说，他们正在向乌克兰运送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武器，这确实是参与，这意味着他们正在参与，尽管是间接的，但是参与了基辅政权的罪行。普京说，西方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摧毁前苏联及其主要部分俄罗斯联邦。他在上周四乌俄战争一周年前夕举行的爱国主义音乐会上曾就此补充说，只有到那时，西方也许才会接受我们加入所谓的文明国家的大家庭，但是是要分离的，各个成员都要分离。在采访中，普京还再次重申了他对建立一个多极世界的呼吁。他说，我们反对什么呢？我们反对的正是这个新世界只为了一个国家，即美国的利益而建立。西方在苏联解体后试图按着自己的想法重构世界，导致了这种状况，我们被迫做出反应。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周初将访问中亚地区，他希望加强美国在前苏联中亚五个共和国的影响力。这些国家处于强大的邻国俄罗斯与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之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周二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外长们会面，他还将在那里与这些国家的外长举行一对一双边会谈，然后将前往乌兹别克斯坦访问。德国极左翼政治人物发起上万人示威，反对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请听刘芳的介绍。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的翌日，柏林爆发了上万人的大规模示威抗议。这次活动由德国一位极左翼政治人物和一位女权活动家发起，也吸引了极右翼人物的参与，因此备受争议。警方披露的数字显示，2月25日星期六，约有上万名示威者聚集在柏林市中心，呼吁与莫斯科展开谈判，而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这次活动由极左翼政治家瓦根·克内希特和女权主义者史瓦泽共同发起，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为和平而战。由于此项协议也获得该国极右翼政治人物的支持而备受争议。在柏林市中心的布兰登堡门下，瓦根·克内希特和史瓦泽走上讲坛，面对上万名不顾寒冷与雨雪的示威者，他们发出外交解决乌克兰危机而非提供武器的呼吁。 自2月10日以来，瓦根内克希特和史瓦泽还发起了一项和平宣言的互联网请愿书，已获得64万5000多人的签名。另据柏林警方发言人披露，同一运动组织已经宣布将展开新的示威活动，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反示威活动也在酝酿中。为了防止发生冲突，警方周六动员了1400多名警员。周五，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际，德国也出现了多支反对乌克兰战争的示威队伍，其中包括在勃兰登堡门举行的示威活动。勃兰登堡门打出了代表乌克兰国旗颜色的蓝色与黄色的灯光。
一名白俄罗斯高级官员周六25日表示，白俄罗斯除了现有的武装部队以外，还有150万名预备役士兵。据路透社2月26日的报道说，白俄罗斯是与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的小盟友。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俄罗斯攻打乌克兰长达一年的战争中，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包括让他经由白俄罗斯的领土入侵乌克兰，并允许俄军在白俄罗斯境内训练新招命募的士兵。卢卡申科还在本月下令组建一支多达15万人的新志愿军，负责领土防御。他并说，他的军队只有在国家受到攻击时才会战斗。据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贝勒达报道，该国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亚历山大·福尔·沃尔福维奇说，在宣布戒严和经济向战争模式过渡的情况下，白俄罗斯除了武装部队之外，准军事组织人员可以达到150万人。白俄罗斯有大约930万人口。根据2022年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平衡报告，该国职业军队约有48000人，还有大约12000名国家边境部队。20国集团财长会议周六在印度闭幕。由于中国反对在文件中提及乌克兰战争，致使会议结束时未能发表共同声明。请听安德烈介绍。
在印度班加罗尔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周六闭幕，却因为中国与俄罗斯联手反对草案中两节涉及乌克兰的内容，导致共同声明流产。东道国印度发表了会议摘要，指出绝大多数成员国强烈谴责乌克兰战争，但一个注解指出，在 G20 内部只有中国和俄罗斯没有批准关于乌克兰的两个段落。据印度方面解释，这两段内容强调的是乌克兰战争造成的巨大的人道灾难，加剧了全球经济本已脆弱的趋势，导致物流紊乱，对金融稳定、能源和粮食稳定造成极大的风险。美国财长耶伦对路透社表示，共同声明谴责俄罗斯侵乌是绝对必要的。德国财长林德纳对应中国阻碍导致20国集团财长会议未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遗憾。他认为20国成员国必须在维护国际法、多边主义以及终结乌克兰战争方面拿出明确的立场。他说，乌克兰正在发生的是战争，这场战争有一个原因，而唯一的原因就是普京的俄罗斯发动了战争。法国财长勒梅尔支持德国财长的立场，强调把战争二字写入最终声明。俄罗斯外交部周六则发表声明，谴责西方干扰G20 财长峰会，把会场当作反俄罗斯和制造不和谐的地方。出席这一会议的一些成员国代表对媒体说，中国希望在最终声明中淡化涉及乌克兰的内容。还有成员国代表表示，中国反对谴责俄罗斯侵乌战争。中国至今未公开批评俄罗斯侵乌战争，却在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时数次重申对莫斯科的支持。然而，在乌克兰战争周年之际，中国有意扮演中立的国家，公布12点停火建议，呼吁双方开启和平谈判，但引起了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怀疑。
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伯恩斯周五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独家采访时证实，中国确有可能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向俄军提供致命武装援助。不过他强调，中国目前尚未做出向俄罗斯转让致命武器的决定。他并阐述拜登政府决定公开这一情报背后的逻辑。他说，布林肯国务卿和拜登总统认为必须非常清楚地向中国说明这样做的后果。他 确认并补充说，对于习近平来说，这将是一个非常冒险和不明智的赌注。上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告诉美国面向全国的节目说，中国正积极考虑为俄军侵略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的支持，包括武器和弹药。当被问及中央情报局是否知道习近平的立场时，伯恩斯说，我认为中国人也在努力权衡后果。这位美国中情局长还说，没有哪个外国领导人比习近平更仔细地观察普京在乌克兰的经历和战争的演变。他指出，在许多方面，习近平已被他所看到的情况弄得心神不宁，并且变得清醒了。伯恩斯还说，上个月台湾驻美国最高特使说，台湾正从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中吸取重要的教训。中情局认为，习近平尚未就是否攻打台湾做出决定。继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25日宣布将在4月初访问中国后，中国驻欧盟大使说，欧盟领导人可能在2023年中期访问中国。路透社26日引述中国环球时报消息说，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可能在2023年上半年访问中国。傅聪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两位欧盟高官的访问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并说欧盟和中国之间的频繁高层互访有望很快开始。路透社说，欧洲外交官批评中国拒绝将乌克兰战争称为入侵，并拒绝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领土上撤军。傅聪说，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中国的愤怒是相当不理智的，而且北京不希望这个问题影响到中国与欧盟的关系的发展。土耳其在大地震后对建筑行业的调查范围扩大，超过50000人在这场地震中遇难。土耳其司法部长周六表示，土耳其当局迄今为止已经逮捕了184名涉嫌对2月6日地震中建筑物倒塌负责的人，调查范围正在扩大。这场大地震及随后发生的剧烈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仅在土耳其就有44128人。如果包括邻国叙利亚，这一数字将上升到超过50000人。超过16万栋建筑的52万套公寓被摧毁或严重损害，这场灾难是该国近期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许多土耳其人对建筑或房地产开发部门的腐败以及糟糕的城市规划表示愤怒。已执政20年的总统埃尔多安因当局对地震救援反应缓慢而受到批评，他仍在寻求6月份争取连任，他已承诺将在法庭上追究责任。周六在土耳其东部的迪亚巴克尔新闻发布会上，该国司法部长说，与倒塌建筑有关的调查已经锁定了600多人。他还说，在被捕和拘留的人中有79名建筑分包商，74名对建筑物有法律责任的人，13名建筑物业主和18名对建筑物进行改建的人。据土耳其灾害管理部门表示，将近200万人因这场灾难而无家可归，被安置在帐篷、集装箱、房屋及其他的设施中。非洲大国尼日利亚昨天25日举行总统选举投票后，点票工作仍在进行。法新社今天26日发自拉各斯的报道，这次选举在年轻人中激起了巨大希望，其中一些人通宵达旦地保护自己的选票。今天周日上午，尼日利亚计票工作仍在继续。在昨天周六的投票中，有3位热门人选得票不相上下。昨天周六，尼日利亚超过8700万选民被呼吁去投票，从18名候选人中选择一人出任下届总统。这位应选之人将担起扭转这个非洲人口最多国家的艰巨任务。该国被低迷的经济、经常的暴力以及人口普遍的贫困所困扰。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IFE 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刘芳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后，在美俄关系、美中关系、俄中关系均发生微妙变化的背景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下周开启对中亚的访问行程，试图加强美国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影响。而这一地区正面临着邻国俄罗斯与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布林肯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五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外长，并将展开双边会谈，随后将前往乌兹别克斯坦访问。尽管华盛顿并不奢望这五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会突然摆脱其历史悠久的俄罗斯伙伴或另一个强大邻国中国的影响，但美国却完全有能力像在非洲或拉美等其他地区的做法，打出可靠伙伴这张牌，显现其超出莫斯科与北京的优势。美国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指出，美国可以提供经济以及价值观方面的承诺。由于与莫斯科签订的正式防务协议以及俄罗斯在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实力，导致这些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在乌克兰当前这场战争中如履薄冰，从而选择采取平衡立场。在联合国2月23日关于要求俄罗斯军队撤离乌克兰的决议表决中，五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均投了弃权票或没有参加投票。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拥有长达7500公里的边界线，处于与莫斯科复杂关系的最前沿。这个中亚大国管控着该国境内大量讲俄语的少数民族人士，并十分清楚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乌克兰境内的俄语族群作为其入侵的理由之一。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专家莫尔塔扎什维利认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确实希望远离俄罗斯，因为他们意识到俄罗斯是一个威胁，但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他们对此几乎无能为力，而且他们的经济状况也没有给他们太多的选择。这些国家都没有出海口，因此美国有真正的机会来发挥创造力，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接触。对美国而言，目前中亚地区的前景无量。实际上，将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曾在去年11月底前往莫斯科，并在当时重申俄罗斯始终是并将继续是其主要战略伙伴。不过该国却为数以万计的俄罗斯人敞开了大门，这些人的出逃是为了躲避普京在去年9月底颁布的局部军事动员令。哈萨克斯坦在外交上拒绝支持俄罗斯的入侵，也拒绝承认莫斯科吞并的乌克兰领土。从塔吉克斯坦方面看，该国总统拉赫蒙去年10月的一段视频曾在网络上疯传，引起不小轰动。视频画面显示，拉赫蒙在一次会议上痛斥普京，指责俄罗斯无视中亚国家利益。另外，在尊重人权方面，美国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在这片历来受到独裁者统治的土地上，人权议题是长期以来受到关注的焦点之一。唐纳德·卢指出，哈萨克斯坦最近对受到指控在去年骚乱中实施酷刑的警察进行了定罪，乌兹别克斯坦也迅速废除了强迫劳动和童工采摘棉花，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做法。美国国务卿上一次出访中亚是在2020年特朗普任职总统期间，时任国务卿蓬佩奥曾在访问中发出呼吁，敦促这些国家与中国断绝关系，因为中国在新疆地区对维吾尔族人实施严酷镇压。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专家表示，美国将中亚视为与其他政策相关的落后地区是错误的。如果采取重视区域领导人自治的战略，情况会更好。他认为，这些国家实际上处于非常有趣的位置，可以平衡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而且其中许多国家已经相当巧妙地做到了这一点。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瓦朗旦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安东尼主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柏林有10000人上街示威，呼吁用外交手段来处理乌克兰战争，不要输送军火。法国《费加罗报》说，这次游行是由德国的极左人士瓦根克奈切特和女权人士施瓦泽发起组织的，他们的口号是要起来捍卫和平。德国的一些极右派政治人士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费加罗报》说，这是这次游行引起很大争议的原因。从2月10号以来，瓦根克奈切特和施瓦泽在网上发动了为了和平而示威的请愿签名，结果得到了超过655000份的签名。柏林警方的发言人说，其实也有其他的游行和持反对意见的游行，为了防止冲突，他们出动了1400名警察。20国财长会议没有能够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一致，这是今天法国《世界报》的一个主要标题。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西方国家想要明确谴责俄罗斯侵略行径的目标没有实现。20国财长会议星期5和星期62天在印度班加罗尔举行。会议的联合公报草案里有2段话是关于俄乌战争的。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周年的时候，西方国家想要发出一个明确的声明，但是由于莫斯科和北京的反对，最后这次会议没有发表联合公报。在开会的前一天，德国、法国和英国都主张要20国集团的成员国提一下乌克兰问题。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说，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20国集团里的多数成员国强烈谴责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这一点不容置疑。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不能放松对俄罗斯的压力，要持续传递强烈的信息。这一次，法国和德国的经济部长都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反对有任何退缩。不过，印度在讨论刚开始的时候，也表示他们反对使用战争这个字眼。印度总理莫迪明确拒绝对俄罗斯这个向印度供应武器的国家，这个印度的历史盟邦做出谴责。法国《世界报》说，西方国家包括法国都希望印度可以担当桥梁作用，能够找到有效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是报纸说，印度一只脚在东方，一只脚在西方。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印度从来没有把俄罗斯称作是侵略者，也经常在联大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表决中弃权。印度的财政部长对记者们说，这次的联合公报里有2段20国首脑巴厘岛峰会宣言里的话遭到俄罗斯和中国的拒绝。第一段是说，大多数成员国坚决谴责在乌克兰的战争。第二段强调必须尊重国际法和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多边主义，不能接受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做法。中国和俄罗斯表示，不签署班加罗尔联合公报的理由是，他们来开会是为了处理经济和财政问题的。莫斯科发表了一份公报说，俄罗斯外长指责西方各国干扰这次会议，企图搞一言堂。法国经济专业报纸《回声报》说，这次20国集团财长会议除了地缘政治议题，在其他议题上也没有多大建树。开会前，印度准备了一份文件，根本没有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乌克兰的援助方案。在多边发展银行改革方案的议题上，印度的提议是组建一个专家组，负责思考怎么样在新的国际挑战面前，这些发展银行调整他们的贷款政策。这项改革旨在让贷款起到更有效的作用，帮助最贫困国家来面对通货膨胀、债务或者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法国《世界报》说，3月2号，乌克兰问题将在20国集团外长会议上再次提出来。这次会议将在印度的德里召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出席会议。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听众朋友，世界安全局势蒙受战火威胁之际，近期全世界将眼光投向了印度。继德国总理正式访问新德里后，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随即在印度登场。此外，每年一度的瑞辛纳安全对话会议也将拉开序幕。外界观望这个自2016年以来定期讨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多边机制究竟能否碰撞出促进世界和平的火花。泰国媒体25号援引新德里消息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周六在总统府欢迎德国总理舒尔茨，这是舒尔茨2021年12月上任后首次访问印度。此行旨在深化双边关系，扩大经济合作范围。舒尔茨表示，德印两国关系良好，目前约有1800家德国企业在印度拓展业务。此番还将讨论世界局势，共同制定高效的指导方针。分析认为，在全球产业链受到俄乌战争、中美竞争冲击的背景下，产业链多元化成为众多受牵连国家领导人考虑应对危机的有效手段。另有消息称，德国领导人此行另一个目的是试图说服新德里政府提出一项以52亿美元采购6艘德式常规潜艇的采购案。当前印度亟待提高海陆空军事实力，海洋方面的迫切需求是潜艇舰队的更新换代。印度海军拥有16艘常规潜艇，其中11艘服役已经超过20年。不过有专家分析认为，德国总理此番努力难度颇高，若要取得显著的进展还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俄罗斯是印度军火的最大供应商。根据俄罗斯国防技术合作局透露，印度在过去5年中进口了价值大约1300亿美元的俄罗斯武器。新德里政府在过去12个月向俄罗斯提交了价值100亿美元的武器订单。印度一直是世界最大的武器进口国之一。德国作为西方军事装备制造大国，舒尔茨访问印度此行为新德里摆脱对俄罗斯军事装备的依赖提供了新的选项。除此之外，舒尔茨跟莫迪探讨国际局势，也反映出印度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重要性日益增强。分析意见还指出，针对依赖机械制造促进经济繁荣的德国而言，保持跟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联系日渐成为德国领导人所重视的决策方向。就在俄乌战争迈入第二个年头之际，俄罗斯和西方国家阵营各自积极游说并且争取支持力量。印度面临来自西方世界要求远离莫斯科的压力，但在过去一年里，莫迪从未就俄乌战争公开批评过普京，开战后更是无视西方提倡对俄制裁措施而大量采购附带优惠价的俄罗斯原油，从而成为俄乌开战后采购俄罗斯能源的大主顾之一。据媒体报道，印度去年进口俄罗斯石油数量激增，成长率接近400%。尽管莫迪也在多个国际场合强调，当下并非战争年代，任何解决方案都不能以人的生命作为代价。然而在最新一次联合国紧急议案就乌克兰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决议进行表决时，印度和中国、古巴、巴基斯坦等32个国家投下了弃权票，后者呼吁各方回归外交与对话机制，采取和平方式终结俄乌战争。中国在投下弃权票的同时，也公开表示尊重乌克兰领土主权完整。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国、印度等亚洲大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时值中国外事负责人王毅上周访问俄罗斯之际，克里姆林宫传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内将访问俄罗斯的消息。中俄之间互有上不封顶的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另据俄罗斯消息称，印度和俄罗斯两国领导人之间经常联系，莫迪和普京经常采用不同方式保持沟通。据媒体报道，印度担任20国集团本年度轮值主席，今年将举办200多场相关会议。20国集团峰会初步预定于今年9月上旬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然而根据下周即将抵达新德里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启程前表示，南非和印度正在与俄罗斯渐行渐远，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布林肯周日启程，预定于2月28号到3月3号访问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旨在跟这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强化关系。另有消息透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外交部长还将出席讨论地缘政治安全的瑞辛纳安全对话会议。四国外长3月3号将在四方安全对话框架下举行会谈。时值美中紧张关系加剧，台湾海峡战云密布之际，四方安全对话国外长会晤因而备受关注。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的微言微语专栏节目，由桑宇主持。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俄罗斯悍然对主权国家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一周年之际，联合国要求俄罗斯无条件撤离乌克兰领土的决议获得绝大多数成员国赞同，中国逆势弃权。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内容空洞，明显偏袒侵略方俄罗斯。然而俄罗斯并不买账，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中方拟就乌克兰局势提出的并非和平解决方案，只是中方立场。正如网友仰望深渊所说，习近平可能会创造一项新的记录，得罪最多国家的和平建议。网友小布什法帖说，没有撤军，没有赔偿，没有谴责侵略，反而说别人拱火，真是荒唐，毫无正义廉耻。照此逻辑，二战美国援助中国抗日也可以说成美国拱火。网友傅志斌法帖说，一群强盗闯进一家人的前院，这家人拿着菜刀棍棒拼死抵抗，要把这伙武装到牙齿的强盗赶出去。邻人为了帮助这家人抵抗强盗，从后院递些武器给这家人。这时如果有人说这些递武器的人是拱火破坏和平，那么可以肯定说这些话的人一定是强盗的同伙。一篇写于数月前的题为《乌克兰成滑铁卢，是时候该关心普京的前程》的网文这样写道，随着战况一泻千里，败局一目了然，断尾求生是机体的本能，而对俄罗斯来说，断手才是重生的开始。而这种求生的本能会随着乌克兰战场败局的推进越发深入人心，所以现在无疑是到了考虑普京前程的时候了。二十年来他塑造的强人形象已在乌克兰一次性清零，他的主要粉丝基础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者们也将不得不考虑更换一个更有效的沙皇，而以普京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因利益而结盟，自然会因利益而解散，看似最坚固，实则也最脆弱。这场战争令人联想到了2000多年前发生在斯巴达与底比斯之间的那场留克特拉战役。可以说斯巴达与如今的俄罗斯很像，公认的陆军霸主，实则外强中干，却沉迷昔日辉煌，并恐惧雅典联盟先进文明的渗透，不断控制周边国家，建立所谓战略缓冲带。而底比斯恰如此时的乌克兰，去雅典取经回来，建立了民主体制，结果短短几年间就一跃成为希腊内陆的霸者。而对地缘政治异常敏感的斯巴达，集结所有加盟国的力量前来收拾底比斯，结果在兵力占优的前提下，却大败于捍卫家园的底比斯人。此战之后，斯巴达组建的伯罗奔尼撒联盟就此土崩瓦解，所有加盟国纷纷宣布独立，而斯巴达也就此沦为希腊的二流城邦，世界的三流国家。 再看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刚出现败象，阿塞拜疆就趁机夺回纳卡的失地，中亚最大国哈萨克斯坦也顺利清除了亲俄势力，建立限制总统权限的西式体制。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公然祝贺乌克兰独立日，普京最坚定的盟友也开始提墙，左右摇摆，而车臣的卡德罗夫算是普京最亲密的小弟，也请求辞职，要离开乌克兰战场。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苏联解体前夕，当时恰逢苏联在阿富汗战争失利，宣布撤军，随即一个一度占据陆地面积高达六分之一的庞然大物在顷刻间土崩瓦解。所以很多人都说俄乌战争是一场双方都输不起的战争，普京确实没有退路，然而他又无法前进。乌克兰在武器上、战术上、信息上取得了全方位压制性的优势，这事实上是三战与二战的跨时代交锋，是现代化战争技术与半个世纪前陈旧的装备和理念之间的较量，存在严重的代差。可惜作为一国首脑，普京并没有及时地意识到这点，结果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误判形势，演变到了现在需要保卫自己的地步。不过客观来说，普京的失误却带来了另一种进步。当年苏联的解体就让很多国家受益，比如那些曾受制于俄罗斯的加盟国，选择独立之后纷纷迎来了经济上的腾飞。不说柏林墙对面的东德，就连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等都已经步入了准发达国家的行列。即便是俄罗斯人民自己，也结束了苏联时期普遍存在的物资匮乏、每天排队买面包的日子，开始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便利和宝贵自由。如今普京面临的尴尬恰恰在于此，很多俄罗斯人认为没有普京的俄罗斯将会更好。事实上，俄罗斯的那些加盟国也存在渴望独立的声音。一个国家的主权不应受制于另一个国家的主权，尤其是当这种压制阻碍经济进步的时候。所以当年斯巴达联盟解体之后，曾经那些受制于斯巴达霸权的附庸国纷纷憎恨和加倍的报复他，并且组建新的联盟去对抗和攻击斯巴达，持续了整整一个多世纪。而斯巴达人也开始思考自身的发展路线，决心改革。当一个人如果活成众矢之的，当一个国家成为拖累周边民族的公害时，自知之明就显得尤为宝贵。普京坐拥俄罗斯20年，他缺的显然不是智商，而是在适当时刻选择离开的良知和担当。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女。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经过铁血之争，贵族们逼迫约翰王坐到谈判桌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输赢问题，而是创造了一种政治运作的方式，一种治理国家的模式，那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拥有各自的权利，这些权利必须以法律认可，并被双方遵守。违反了这些法律就是不义之罪，必须得到惩罚。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二节，大宪章的诞生之四，大宪章的基本精神。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大宪章的确立包含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启示，你给咱们的听友概括的介绍一下。
好的，不过你交代的这个任务可不简单，说实话我是简直是都不敢接受，古往今来就不知道有多少研究这个问题的鸿篇巨制， 我呢只能借助这些研究成果简明的给听友们介绍一下，让听友们对大宪章呢有个大致的了解。好，我先以《约翰王》一书的作者马克·莫里斯的话来做一个概括。他说，最为重要的是，未来的国王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统治，这是约翰王留下的永恒遗产。他失去了祖先们留下的大陆帝国，使英格兰四分五裂，惨遭战争的蹂躏，但他的压迫导致了一份法案的产生，从而保证了上述惨剧不会再次在英格兰上演。该法案同时也象征着臣民获得了反抗暴君强权的权利。听友们要记住，大宪章的意义很多，但核心精神只有两条：一，统治者的行为必须有法律约束；二，臣民有反抗暴君的权利。而余下的具体规定，则都是在上述两个原则的保护之下的具体权利。1215年颁布的大宪章一共63条，因为后来又有几次修改，几次重新颁布，所以大宪章有好几个版本。
那你就根据最原始的版本给咱们的听友介绍。
好的，应该说当时的英格兰贵族啊，文化水平不高，对于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人治也区分不清。但是他们凭直觉就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权利，国王侵犯了这些权利就是不正义。这就是我们前面多次介绍过的自然法观念。这个观念的根本就是权利、正义是上天赐予每一个人的。当这个观念和基督教信仰结合起来之后呢，就形成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么一个坚不可摧的信条。结果就是，即便君权神授，那么同样个人权利也是神授。中国人爱说，你官大，大不过天去，就是包含着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自然法的律条在统摄着一切。这就是罗马法查士丁尼法典中的那句话，还有一种法，它表现了一个更崇高更持久的准则，那就是自然法，它相应于永远善与正义的事物。从这个原则出发，贵族们便要求约翰王必须尊重他们的权利，那就是大宪章第2345注条所规定的，伯爵和男爵在继承财产时只需交纳100英镑，而不能由国王任意规定。继承人若未成年，则监护人必须在他成年后交回他的全部财产，且不得征收遗产税等等。因为你要没有这些规定，国王在某个贵族死后充当监护人时呢，他就随意处置未成年人的继承财产，有的时候据为己有。再有，那就是征税权，贵族们最头疼的就是这件事儿。国王要打仗，要举行什么活动，就想个名目让贵族们交税，而且税率任意定，有时高得离谱。所以大宪章第12条就规定，除有王国参议会之共识，不得征收任何免除兵役税与贡金。这就限制了国王任意征税的权利。也就是说，征税不是由国王说了算，而要由王国参议会通过，而参议会的人选呢，则是由贵族们推举的代表，这就是后来无代表不纳税原则的萌芽。
约翰王本来就喜欢制定法规来强制贵族纳税，这下贵族也拿起了这把武器。
对极了，这可以说是个良性开端。比较中国的古代文明形态，就不存在贵族与皇帝啊达成法律平衡这回事儿。在中国的古代思想中，法律只是统治控制百姓的工具。管子中就说嘛，法律政令者，利民规矩绳墨也。也就是说，法律这个东西啊，就像木匠打家具时候用的那个墨绳，那就是一个划定界限规范尺寸用的。 这个法律它只出自统治者的意志，而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博弈和通过博弈划定各自的权利范围。打个比方，大宪章它搭起了一座结构完整均衡的大厦，双方的妥协与信守使这座大厦呢不会倾覆，而且能缓慢稳定的发展。而中国古代的统治结构，那是一种压迫性的，它自上而下统治，这种结构呢不遇到危难你看上去很稳固，一遇到危难就全盘倒塌。所以中国几千年来不断见到改朝换代、推倒重来、新旧王朝交替，从来它不是和平交接，必是杀得你死我活，最后胜者又重新开始这个过程。从夏商周到清末，社会基本上就没有根本性的转型和进步，只是改朝换代，社会取得的物质进步呢，不断的被打断、破坏、摧毁，直到清室退位、民国共和，才开始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而这个过渡的枢纽就是立宪。看看清末立宪过程的艰辛呢，你就能体会大宪章的意义。中国研究法律文化的权威梁志平教授呢，曾经总结过法律文化最要关注的问题：人如何看待法律？他们是否愿意通过法院来解决纷争？法官受到什么样的训练？他们实际上是怎么判案？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怎样？与道德的关系又怎样？法在整个文化中居于何种地位？它有何种社会功能？它对此一社会中的成员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梁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啊，有的在大宪章中已经表明的相当清楚了。
对，上次你就提到了类似人身保护法的条款。
对，像第38条就规定，各执事将不得按照个人的意愿审判任何人，除非邀请可靠的见证人，这就为陪审团制度开了先河。第39条规定，任何自由民如未经其同级贵族的合法裁判及本地法律所允许，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受任何损害。像这样重要的条款，800多年后的今天，在一党专制的国家内仍然不能实现。由此可见呢，大宪章具有何等的前瞻性。再有第41、第42条明确规定了人民的迁徙自由权。第60条明确指出，上述命令中所公布的一切习惯与自由，就应用范围而言，应要求全国臣民无论是否神职人员一律遵守。就属于各贵族的范围而言，一切贵族应为其附庸共同遵守。这就强调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重要的是第61条规定，由25名贵族组成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国王是否遵守了大宪章。若发现国王不守承诺，则这25名贵族可联合全国人民，运用一切手段，包括夺取城堡和土地。这就明文规定了，国王若违反大宪章的规定，贵族可向他开战。这就说明大宪章的签署人呐，意识了到法律所规定的权利要以武力加以保卫。英国大哲休谟对大宪章有一个精辟的总结，他说，一代又一代的英国人对宪章特别钟爱，将他们视为保卫国家自由与独立的最神圣堡垒。这些宪章保障了各等级的权利，全民族都热心维护它，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构成了英国君主制的基础和某种原始契约，限制了国王的权威，保证了臣民有条件的效忠。虽然宪法经常受到侵犯，但它仍然是贵族和人民伸张权力的依据。因为任何违反宪章的判例都不能成立， 几百年来王室和武断的权力对宪章的不断侵犯，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宪章的权威。这段话可以说道出了大宪章的精髓。好，关于大宪章的介绍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二节《大宪章的诞生之四：大宪章的基本精神》。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首饰箱的秘密》第十课。
L'affaire du coffret. Dixième.
好了，我知道了更多的关于首饰箱和娜迦的情况。到酒吧去。利用这个地方写文章。这儿真安静，我的座还空着。
Alors, mon petit, ça va? Vous avez faim, soif?
J'ai faim.Soif?
Oui, j'ai faim. Je mange un sandwich. J'ai soif. Je bois de l'eau.
J'ai mal. C'est la tête.
Vous avez mal? Alors je vous apporte la carte et une aspirine.
Bon, mon article est perdu. Au contraire.我发现了娜迦的情况。第一，我认识他是为了我的文章。他生活圈的人好像对他很好感。
Bonjour ma belle, des tomates et un bonbon pour les sandwichs?
他常去看一位医生。
Nadia? Non, non, je n'ai pas de Nadia.
但是不是我见到的那一位。然后有这个Jean-Pierre。他不只是他的同事，而且是他的朋友。
Tenez, mon petit, une aspirine pour la tête et la carte. Alors, un sandwich, une quiche, un croque-monsieur, un croque-madame.
Qu'est-ce que c'est, un croque-madame?
Ben, c'est un toast avec du fromage, du jambon et un œuf.
好吧，试试看吧。Un croque-madame.第二。我知道他长得什么样了。
啊，那第二是什么？
绿色的眼睛和一头短发 ，La Belle， 根据默默讲的。从外表看，我觉得她一定很漂亮。第三，她在浪漫主义时期博物馆工作，作为乔治桑专家。和艺术中心合作。
Regardez c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aujourd'hui à l'Hôtel des Arts et bientôt au 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
Et voilà le sandwich et la bière. Bon appétit.
Merci. Pardon. Une femme, Nadia, yeux verts, cheveux courts.
Si je connais une Nadia? Ah bah oui.C'est la femme au baladeur.
他不知道更多的情况，但是等一等。
Jeudi 7 novembre avec Lucas à l'hôtel des Arts. Vendredi 8 novembre ma conférence à l'hôtel des Arts.
11月7日，他给我展示了首饰箱。11月8日，他 他宣布了转送这个首饰箱到博物馆，而后来首饰箱被盗了，但是什么时候呢？
À suivre。
La Fêt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普京说俄罗斯必须考虑北约核能力，并指责北约向基辅提供武器，既是参与了乌克兰冲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访问中亚前苏联国家，加强美国的影响力。德国极右翼政治人物发起上万人示威，反对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白俄罗斯表示，除了武装部队外，该国还有150万名潜在的士兵。中国护俄心切，二十国财长峰会共同声明流产。美国中情局证实中国有可能向俄军提供致命武器，并指习近平对攻打台湾举棋不定。中国驻欧盟大使说，欧盟领导人可能在今年中期访问中国。土耳其在地震后对建筑行业调查范围扩大，超过5万人在地震中遇难。尼日利亚总统选举点票工作仍在进行，选民用手机拍摄计票实况。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瓦朗旦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下面请听一首由 Lumbal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 De Crescendo。
Je le garde prisonnier chez moi. Les prochains mois seront moches et on va les passer ensemble. Ah, je suis trop malheureux sans elle. Et je veux qu'il le ressente. Je veux le voir et j'irai jusqu'à en avoir le pull taché de sang, jusqu'à la bave et les sanglots. Je parlerai comme un Italien avec les mains et j'aurai enfin plus aucun secret à dire. Sculpture au marteau, peinture au couteau, je me suis jamais senti autant créatif. Demain j'irai graver mon deuil sur sa peau et ma balance affichera 10 kilos de moins. Increvable colère, je suis pas désolé, il est mort le soleil. Mon Dieu qu'elle me manque, tout s'éteint des crescendo. Ma terre s'arrêtera bientôt et c'est la faute de quelqu'un d'autre. Oh mon Dieu, quel manque, tout s'éteint des crescendo. Bientôt plus rien à perdre, je vais m'occuper de ce quelqu'un d'autre. Oh, je veux qu'il le ressente. Je recherche le bruit comme une drogue, dans le silence ma mémoire joue les pires mélodies. J'essaye d'éjecter le disque, oh, mais ça reparaît mes molaires, font des étincelles. Je déraillais la seule qui pourrait m'aider, c'est elle. Quelle ironie. Ah ouais, quelle ironie. Ok, si je suis resté à fixer les aiguilles jusqu'à la fin de la nuit, c'était pas pour voir si l'horloge marchait. Plus je m'interviewe, moins je sais qui je suis. Juste cette fille-là, c'est tout ce que je demande. Je ne saurais que faire du reste du monde. Je l'ai désiré perdument. Et maintenant je me sens tellement perdu, mon Dieu qu'elle me manque. Tout s'éteint des crescendo. Ma terre s'arrêtera bientôt et c'est la faute de quelqu'un d'autre. Oh mon Dieu qu'elle manque. Tout s'éteint des crescendo. Bientôt plus rien à perdre, je vais m'occuper de ce quelqu'un d'autre. Mon Dieu qu'elle me manque. tout c'est un décrescendo. Oh, oh, ma terre s'arrêtera bientôt, c'est sûr c'est la faute de quelqu'un d'autre. Oh mon Dieu, quel manque, tout c'est un décrescendo. J'ai bientôt plus rien à perdre, je vais m'occuper de ce quelqu'un d'autre. M'occuper de ce quelqu'un d'autre.